弟兄姐妹平安。我在高中的时候，全班50几名同学，成绩排名前五的竞争异常激烈。今天你是第一名，下次你可能就是第五，再下次你可能变成第三，总是在变化。但是班级后五名排名非常稳定，每次考试之后，后五名排名几乎不怎么变。特别是班级的倒数第四名，常年稳居在这个位置上，在他眼里，排在他前面的只是比他成绩暂时好一点点，但是排在他后面的比，他绝对算是学习好的佼佼者。特别是和那个倒数第一名比，在他眼里，那就是学习极差的人，甚至都不愿意跟他一起玩。你可能好奇问，牧师，为什么你这么清楚倒数第四名的心理？我告诉你，因为我就是那个倒数第四名。那时候我绝对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研究排第一名同学他怎么学习的，我只会把精力和时间放在研究排在我后面那几个人身上，甚至每次考试我都担心后面那几位同学千万不要缺考，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缺考了，我的排名又会掉一位。你发现了吗？那时候我拼命的研究排名，并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变得更好，而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太差。这么做其实根本没有让我进步，只是当我找到一个比我差的人，我就会感觉到比较良好。信主之后，我发现这种状况其实在教会里人人都有，只是比的不再是学习的排名，而是属灵的排名。教会里的人比较的是，谁祷告比较流利，谁服侍比较多，谁比较属灵，谁教会人际关系好。那个倒数第四名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只不过不再坐在教室里，而是坐在教会里。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耶稣他讲了一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比喻。他说：“法利赛人祷告非常特别，他们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也不像这个税吏。’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在向神祷告，但真正占据他们眼睛的却是别人。他们不是说‘神呐，你何等的圣洁啊’，而是说‘神呐，你看我比他好。’这就是属灵比较之下最深层的那个问题。”他们需要税吏来证明他们自己是义人。如果没有一个比他差的人，那他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的来肯定自己。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比较呢？因为人的里面很想证明我是好的，我是属灵的，我是值得肯定的。于是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倒数第三名。我祷告虽然不怎么样，但他更差。我生命没有多成熟，但至少比他强。我们嘴里虽然说着因信称义，但心里却常常靠比较称义。哥林多后书10章12节说，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圣经没有禁止我们观察别人的生命，但是圣经也没有禁止我们从属灵榜样身上学习，但圣经责备的是我们拿人来当尺，借着别人来判断我自己是否属灵。问题不是比较结果错了，而是我们把人放在神的位置上。人一旦靠比较来证明自己，就总能会找到一个让自己赢的一个项目。如果我发现他比我属灵，那我就赶紧换一把尺，比如，他虽然很属灵，但他不太会与人相处；他虽然懂圣经，但他工作能力不行；他家庭比我好，但他收入没我高。所以，我们不断的换比赛项目，不是为了成长，而是为了确保我自己无论如何我都能赢。所以，问题不只是我们在比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里面是要非赢不可呢？这种总想拿自己，当尺， 去跟别人比较的这种谁好谁坏的冲动。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蛇对人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从那时就开始了。从那以后，人不再甘心让神做最终标准，而是想自己掌控判断善恶的权柄，判断自己，更判断别人。但是今天我们能克服这种比较的心理，我们是有盼望的。方法一，少研究人，多研究神。属灵比较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我们太会研究人，却太少去认真认识神。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属灵状况常常掌握得非常清楚，清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好像是教会里面属灵人事部部长，谁祷告流利，谁服侍积极，谁最近生命有进步，谁最近状态不好，我们大概都知道。但是我们并不一定同样清楚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圣经中记载十诫，大家是太熟悉的经文了，但是大家只记得住十诫教导的是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然后互相比较，我没做这个呀，你看你做了那个。但是出埃及记第20章，神在十诫开始的第一句话并不是从你不可做作为开始的，而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先启示他是谁，然后才告诉百姓属于这样的神应该怎样生活。十诫它当然会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但十诫不只是让我们检查我们的行为啊，它更不是给我们一张属灵的一个成绩单，让我们彼此看看排名排在哪儿。十诫首先让我们看见的是赐下诫命的神是谁，也让我们看见属他的百姓应当怎样生活。特别是后6诫，神说孝敬父母，那是让我们看见神重视秩序和盟约的传承。神说不可杀人，是让我们看见只有神才是生命的主。神说不可奸淫，是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并且看重忠诚的神。神说不可偷盗，是让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说不可做假见证，是让我们看见神是真实不扭曲事实的神。神说不可贪恋，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才是那个我们满足的源头。所以再次纵观十诫，不是先让我们看见别人哪里不及格，而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大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研究人，而是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研究圣经，更清晰地认识我们的神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举个夫妻之间的例子，如果这个丈夫做错事把妻子惹到了，发现妻子面色不悦，通常丈夫赶紧说，哎，你怎么了？妻子这时候通常会答什么？我没事。如果真像字面意思理解没事就没事了吗？如果丈夫真以为没事了，那我跟你说事就大了。同样3个字，我没事，不能只看字面啊，你要看他的表情语气，前面发生了什么，是吧？或者赶紧反省一下过去半小时自己做什么事。所以回到我们圣经读经也是如此，不是要求我们去仔细研究圣经里面有什么隐藏的密码，而是要我们进入上下文，要看它的历史背景和整本圣经的启示，来认识那位说话的神。所以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不要只研究亚伯拉罕，而是要认识那个守约的神。读约瑟，也不要只研究约瑟，要认识那个掌控掌权的神。读彼得，也不要只研究那个失败的彼得，要认识使人恢复的神。我们最终要研究是这段经文到底让我们对神多认识了什么。 那为什么我们多认识神，就能使我们脱离那种互相比较呢？因为认识神同时会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看见神的圣洁，让我们没有办法再骄傲。当我们看见神的圣洁，我们不可能再说啊，至少我比他好，因为跟神比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第二件事就是看见神的恩典，我不需要自卑。如果只看到圣洁，人是会绝望的，因为人永远也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高度。但是福音又告诉我们，这位圣洁的神同时也是施恩怜悯的神，他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属灵成绩排在教会的前五名，而是因为基督。所以神的圣洁拆毁了我们自以为意，神的恩典又医治了我们的自卑。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就越来越不需要靠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当一个人越来越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谁，他越来越承认自己软弱，就会越来越显出基督的刚强。承认自己灵里贫穷，反而是天国生命的起点。因为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少研究人多研究神，我们反而会得到自由。因为承认自己软弱并不会让我们失去神的爱，反而会让我们经历更深基督的恩典。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就会越来越诚实，越来越谦卑。看见别人比自己软弱，我们就不会再靠他建立我们自我优越。看见别人比自己成熟，我们也不会再因此而否定和放弃自己。因为神的圣洁使我们谦卑，神的恩典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当神在我们眼中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靠别人比我差来证明自己好，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究竟是属于谁。方法二，不盯着人，要盯着神。约翰福音21章，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耶稣重新托付彼得，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结果彼得马上回头看见约翰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你看彼得是不是和我们太像了？神刚刚把自己的道路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回头就看别人说，那他呢？为什么他信主这么久生命还没变？为什么他服侍这么多还是不属灵？为什么他受洗这么多年祷告还是那么肤浅？所以我们往往早就给人下了结论，这个人不属灵，这个人不成熟，这个人是名义基督徒。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是帮助他们成长，而是借着他们的软弱来证明自己比他们成熟。我们看见他发脾气，就觉得我自己比较温柔。我看见他们不愿意服侍，就觉得自己很火热。我看见他们不懂圣经，就觉得自己比较有属灵的深度和理解。嘴上虽然没说，但其实心里早就做好了那个排名了，谁比较属灵，谁比较成熟，而我大概排在这些人中的哪一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其实耶稣就是在说，彼得呀，约翰他的道路我来负责，你不用借着观察约翰来逃避自己要跟从我的责任，你只管跟从我就行了。所以耶稣不是要我们不关心弟兄姐妹，而是说我们不能借着判断别人的属灵光景逃避自己面对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觉得他们不够属灵， 那跟我们跟从基督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觉得他们生命不成熟，那就能证明我们生命成熟了吗？如果我们看见他们的问题，又真代表我们身上没有同样的问题吗？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别人看得太清楚了，看自己看得太模糊。我们非常清楚他哪里不像基督，却很少安静下来问我现在到底像不像基督。其实每天这样的信仰生活非常累。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生活不仅活自己的人生，还在活别人的人生，甚至还要天天监视别人的属灵生命。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智能的 camera 那个摄像头非常厉害，他们不仅能自动的侦测移动过去的是动物还是人，他们还能定时定点的进行录像。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上这套属灵摄像头比任何一个智能摄像头都要厉害100倍，不仅能24小时不间断录影，还能自动分析他为什么没来聚会啊，他祷告不怎么地啊，分析完之后甚至还能自动转发。所以我们属灵的摄像头，它能拍到每一个人，唯一拍不到的就是我们自己。但是圣经中耶稣却说，你跟从我吧，这就是对我们这样人最大的释放。因为约翰的人生不需要彼得负责，彼得的人生也不需要约翰负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盯着基督，因为人只会被自己所注视的对象影响和塑造我们的生命。哥林多后书3:18就这样说，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经文不只是叫我们靠自己的意志来努力模仿耶稣，而是当我们持续仰望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了，使我们能越来越有他的样式。所以盯着比自己差的人会越来越 让自己骄傲，一直盯着比自己强的人会越来越让自己嫉妒。只有盯着基督，圣灵才会使我们越来越像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今天还没有那么像基督，但是不代表我们永远都不会改变。也许今天看见别人生命成熟，我们还是想说挑出他一点毛病，但是不要灰心，只要我们一次又一次从盯着人转向盯着神，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工作。也许他不是一夜之间变化，但是是正在发生的。别人走得快，不代表神就一定会把我们遗忘了，别人领受恩典也不会减少神对我们的恩典。所以过去我们一直盯着人，今天我们就盯着神。唯有基督才能让我们脱离比较，才能塑造我们的生命，也能让我们活出生命的自由。方法三，不给人打分，要检查自己的生命。大家都熟知为什么扫罗王越来越恨大卫。撒母耳记上18记载，大卫战胜仇敌回来以后，妇女们欢呼歌唱，他们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本来应该关心的是，神把以色列交给了我，我有没有忠心做王。可是从那一天开始，他最关心的不再是自己有没有忠于神，而是大卫有没有比我更受欢迎。当他越来越搞清为什么大卫这么受欢迎，他就越来越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失去神的喜悦。他一直 研究大卫在哪里，谁支持了大卫，大卫会不会夺走他的王位，却没有认真的面对我为什么不顺服神了，我为什么惧怕百姓多过于敬畏神，我为什么宁可去追杀大卫也不想悔改。扫罗看大卫看得越来越清楚，却看自己越来越模糊。同样，我们习惯属灵比较的人总在心里给人打分，这个人祷告60分啊，那个人生命成熟度40分，这个人圣经虽然知识90分但脾气不好，给他扣50分，那个人虽然服侍很火热80分但是家庭不如稳定，扣100分。所以算完之后再偷偷的确认一下，很好，哦，我还排在他们前面。我们好像随身就带了这么一本属灵成绩单，不断的每天给弟兄姐妹评分，目的就是确定我大概会比他前进一点。加拉太书6章4到5节是这样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保罗可没有说我们检查别人的行为，而是个人检查自己的行为，不是问他生命怎么样，而是好好问一问我生命怎么样了。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指出别人的骄傲，指出别人没有爱心，指出别人生命不成熟，但是我们却不一定看得见为什么我们自己这么喜欢指出别人问题。我们对别人的判断里究竟有没有爱心？比较的人总在问哈，他怎么样？成熟的人总在问我怎么样？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软弱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那个怜悯心呢？如果一个弟兄跌倒，我第一反应是，你看吧，我早知道他是个不属灵的人。这句话多明显，不仅显明了他的问题，也显明了我的骄傲。成熟的人看见别人摔倒了，看见别人软弱，不是赶快提高自己的属灵排名，而是想到若不是神的恩典，我可能也会跌倒，我应该怎么样帮助这位跌倒的人。当我们看见属灵成熟的人呢，有没有谦卑学习呢？如果别人属灵成熟，我是马上再给他挑一点毛病，减一点分呢？我跟你说，这不是分辨，这会让我无法接受自己也需要成长。成熟的人看到成熟的人，他们应该会说，我看到他生命上有我缺少的生命，求主你也改变我，让我有这样的生命。那人为什么喜欢去检查别人？因为检查别人很轻松啊，检查别人不用悔改啊，因为我只要我一直研究为什么他没有爱心，我就可以暂时不去面对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论断，只要我一直指出他不够谦卑，我就可以暂时忘记这句话，我讲的时候我也不一定谦卑。而且研究别人的生命很有成就感，5分钟之内能找出8个问题。研究自己不一样，你研究了半天，最后发现就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哎，我怎么这么喜欢研究别人？所以保罗说，个人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所以当我们不再忙着给别人打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真正能够成长。比较只能给我们一种虚假的良好的感觉，啊，说我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我找到一个比我更差的。但是检查自己会让我真实的悔改，真实的被医治，也真正的被圣灵所改变。今天神让我们看见自己喜欢论断，我们就把论断带到他面前。今天神让我们看见自己嫉妒别人，我们就承认自己喜欢嫉妒。今天神让我们看见自己借着别人的软弱来证明我自己，我就求他把我这种自以为意从我里面除去。所以我们不需要假装自己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找一个比我问题更多的人来安慰我自己， 当我们停止给别人打分，我们根本就不会失去那个属灵的辨察能力，反而会让我们的眼目更加的清洁。不是因为我们判断的越来越会，不是因为我们越来会判断谁不属灵，而是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一个愿意检查自己的人，只会让他的心越来越温柔。所以当我们拿着那个打分的笔把它放下来的时候，我们教会里就会少一点论断，就会多一点怜悯，就少了一点竞争，多了一点扶持，就少了一点彼此证明，多了一点彼此成全。那样的教会才是真正属灵成熟的教会。不是每个人都在证明自己比别人好，而是每个人都愿意在恩典里被神改变，并且帮助人一起成长。我们为什么敢诚实地查验自己，却不必害怕自己被问题所压垮呢？不是因为我们祷告比别人多，也不是因为我们比某个弟兄更成熟，而是因为基督的义啊！基督的义成就了我们的义。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要把我们心中的属灵排行榜彻底的拆毁。真正的福音不是耶稣开了一间属灵补习班，努力的把倒数第四名训练成正数第一名。如果福音只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还活在属灵排行里，只不过以前害怕考试不及格，现在害怕的是祷告不及格、读经不及格、服侍不及格。但是真正的福音告诉我们的是，第一名他需要恩典，倒数第四名也需要恩典，法利赛人需要恩典，税吏也需要恩典。而且法利赛人和税吏最大的区别，不是谁的问题比较少，而是谁知道自己需要恩典。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证明，我们不需要别人的软弱来验证我们的刚强，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失败来证明我们的成熟。神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排在谁谁谁前面，神接纳我们是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他担当我们的罪，他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他又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一天一天被更新，越来越有他的样式。所以当我们下一次再开始有心理这种属灵比较的时候，看到谁比较弱的时候，不要研究人，要研究神。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圣洁，我们就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恩典，我们也不需要自卑。当我们下一次再盯着人的时候，看他哪哪都不像基督的时候，不要盯着那个人，要盯着基督。不要只问他怎么这儿没有改变啊，而是要问今天的我到底有没有像基督。当我们下一次又拿出心里的那个属灵成绩单来开始计算自己我在教会里大概排名第几的时候，我们跟神求，求神让我们放下那个成绩单，放下那个笔。当一个教会不再互相排名，这个教会会变得非常的美。看见软弱的人，我们就愿意扶持；看见跌倒的人，我们愿意流泪代求；看见成熟的人，我们也愿意谦卑学习。因为弟兄姐妹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教会也不是一个属灵学校，让我们努力争夺第一。我们是一群同样都需要恩典的人，我们一起跟随一位基督，一起被一位圣灵更新，也一起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就是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高中时候最大的安全感就是知道我后面还排三个人，只要我后面有人，我就觉得我好像还没那么差。但是今天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我后面还有谁，我真正的安全感和我的平安是我知道走在我前面帮我扛下一切的是谁，在我前面就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耶稣。 所以我不需要一直回头看，看看谁还落在我后面，我也不需要旁边左右看，看看谁又超过了我，我只需要定睛基督，继续跟随。弟兄姐妹，别人不是我们的标准，基督才是。别人不是我们称义的依据，基督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早就已经在十字架上被确定了，我们的罪早就已经被基督所担当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再靠比较自己，而是靠基督而安然站立，不再忙着判断别人，而是让圣灵真实的真正的来更新我们自己，不再追求胜过弟兄姐妹，而是与弟兄姐妹们一起连结，一起变得越来越像基督。我们不是靠排名站立，我们是靠基督站立。愿神祝福大家。